请看《金刚经破空论》第65页。经文：须菩提，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上一次我们这里讲到一半，我们讲到第破空论第66页，讲到第二行结束。今天应该讲不狂语者。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说，过去现在未来的诸佛如来，乃至于我释迦牟尼佛如来，所讲的话都是真实的，实实在在的，而且如我所证悟的宇宙人生真理，我也绝对不狂妄，也不会前后不一致或表里不一致。须菩提，如来所得法，此法无实无虚。过去现在未来诸佛所得的或得到或证悟的一切宇宙人生的真理，或一切究竟圆满的教法，这个法是无实无虚的。所以此法有两个意思，广义的说包含一切的教法，南传北传藏传的教法都是无实无虚。第二个，此法的狭义解释，此法是专指般若波罗蜜殊胜的甚深的圣义地的教法。这圣义地的教法是真实不虚的，纵使有些人会怀疑，有些人会毁谤，有些人不能体会这么深妙的境界，但是这个法绝对呢是真实不虚的。这是上一段的复习。现在来看第66页第三行，不狂语者。狂妄是从骄慢而来的，在白法明门论里面来讲，狂妄也是大烦恼。不狂语者表示呢，他呢并不是虚幻不实的。为什么呢？因为凡夫对于前大婆城，或是幻化中的事，或是镜子当中的种种影像，乃至于水中的月影，以及太阳下的阳焰，我们常常非有顿号既有。在不了解事实真相的时候，我们常常执着会有妄生顿号取着，我们常常加上自己的烦恼去执着它，而加上种种的言说，因此增加成为自己狂妄的依据。前一阵子我看到法王他写了一段话，他说我们人呐，是一辈子会有遇到很多的挫折，挫折不在外，挫折而是在你的内心里，你的心没有经过训练，所以你的信念常常被很多妄念、情绪、执着、占有、比较、忧虑、牵挂而所缠缚着。所以人类之所以有这么多的障碍，障碍不在外面，障碍是因为你的心没有经过训练，你的心常常被很多妄生取着。哎，我觉得这段话他讲的非常有道理。我们凡夫看到外面的景象，常常都会看到呢捕中捉影，就开始加上了很多自己的意思。我们看到好的生贪着，生占有；我们看到不好的呢生恐怖，生排斥，生讨厌。可是当你在像沙漠中的这个所谓的钱达婆城，或是水月阳焰，其实你都会知道那些东西啊，统统都是只是你的暂时的虚妄执着而已。接下来他讲，可是释迦如来跟过去现在诸佛如来不一样，正法实相，亲证到诸法一切的究竟实相，这是第一义谛顿号真现量故。这是第一谛义，也就是圣义谛，而真实的显现呢，而随众生心的需求而显现而已。 真限量故有两个意思，第一，对自己佛而说，它叫做限观，在一刹那之间可以观到一切宇宙事实的真相。对众生而言，它会呢随众生的心性的差别而显现不同的教法。好，所以说释迦牟尼佛跟过去诸佛是不狂妄者。狂妄这是大烦恼，在末法时代，在楞严经或法灭尽经里面有说，末法时代也有很多在家出家的佛弟子非常狂妄，狂妄是魔障。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讲，假如你修道只有三千大千世界，只有自己修行，看一切的众生都没修行，那你是大狂妄。好，那你自己呢着了大魔障，这是非常要谨慎的。尤其现在你看全世界的不同宗教，乃至于就说佛门里面好了，有南传、北传、藏传，是就像春秋战国一样百花齐放啊，对不对？可是也是龙蛇混杂，参差不齐。假如你观察某些善知识，不论在家出家，他所说的教法是跟佛所讲的这个勤修戒定慧、习灭贪嗔痴是不同的，我不相应的。纵使他有再高的神通，有再高的奇异功能，有特殊的能力，那个都是让你去堕落跟轮回的烦恼。可是佛陀在大乘的经论里面常常呢就是劝勉弟子，那相信的弟子，如法的弟子，当然他就会依这条路而得到究竟解脱涅槃之路。但是也有弟子不相应，怀疑而毁谤，当然他也会走入了迷失之路。举一个例子，佛在阿含经里面讲，要得到四不坏性，四种坚固不破坏的信心，要对于佛、法、身、戒这四个都要有坚固的叫做不坏性。佛当然我们就会说，哎，释迦牟尼佛难道我们会不相信吗？其实老实说啊，各位佛弟子，我们可以反省反省自己，碰到逆境来的时候，大部分还是不相信佛，还是相信呢算命的比较灵，对不对？第二个，法，法有大小乘的教法，你对很多东西不了解没有关系，不过不要妄加批判。比如说像南传傍大乘，大乘傍金刚乘，金刚乘看不起显教或是小乘法，这个都是对法呀没有真正的不坏性。身，能够依佛的戒如法的出家的修行人，他不管是真出家假出家，只要真正的如理的受戒出家，他修得好不好跟你没有关系，你对身清净的身相都应该要有恭敬的信心。尤其是我觉得台湾的佛教徒，因为行菩萨道有不同的这个资源，我也慢慢听到一些在家居士会觉得说，好像现在的出家人都不如在家居士。你说论功德吗？在家居士可以财布施，论印经啊，东南亚佛教徒在家居士做的比出家师父都还多。那你会觉得说，论修持吗？在家居士也有博通经论的。论证悟吗？在家居士也有修持非常的好。慢慢久而久之，久而久之，久而久之啊，好像很多的在家居士呢，就对出家众啊，会升起了很多的不恭敬心，这是不好的。这要提醒大家，这个表示你对于三世诸佛的这个身啊，身它虽然是个形象，但是是三世诸佛所共通制的清净戒体，所以你应该恭敬。假如你对身宝不恭敬，其实吃亏的是你自己，因为你就会变成狂妄，狂妄最后骄慢，最后谤法，最后堕落，吃亏的是自己。所以对于身，不管是小乘、大乘或金刚乘的僧宝，你都应该赞叹。为什么？起码他能剃头，你今生就剃不了头啊。他有这个勇气跟愿力现出家相，你就放不下世间的五欲六尘啊。当然在行菩萨道来讲，菩萨道在家有菩萨戒，出家也有菩萨戒，以菩萨戒的角度来讲，在家出家是平等的，但以声闻律来讲，僧宝的功德 绝对会大于出家众啊、比绝对会大出家众的功德一定会大于这个在家众。那当然有人就会跟我开杠的说，师父你没有听过吗？地狱门前僧道多啊。好，当然讲这句话的时候你要怎么去理解它，可以从两个角度。假如这个话是对出家众而说的话，我们要忏悔，要惭愧，就说作为僧宝受居士的供养，而我们心不在报，心不是为了解脱成佛利益众生，当然那你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你作为僧宝你是有欠缺的。但是话又说回来，请问在无有穷尽的轮回里面，每个人也当过在家也当过出家呀、你也当过男众啊，也当过女众啊。可能呢你过去呢就是因为出家，结果迷失在五欲六尘里面，等解再生你就变成在家居士，虽然你博通经论。那有些人呢他是生生世世的在家修修修修，好不容易呢身披如来袈裟难啊，只因前世种善根，修到这一生他刚好现出家相啊。你没有神通，你没有观过去现在未来的因缘，当然你就不要妄加批判跟毁谤嘛，对不对？所以至于僧自己做什么功德，什么样的因果，他可以对自己的因缘果报去负责，不用你操心啊。所以对于僧宝要生虔诚的恭敬心，这样子你对三世诸佛的教法才会坚固不动。那你说地狱门前僧道多，没错，假如现在一个在家居士跟出家众同时都不信恶业现前，犯了重罪堕到地狱里去受苦，我跟你说保证出过家的人会比你先出来，因为他有出家戒的功德力。各位不相信的话可以去看出家功德经，释迦牟尼佛赞叹一日一夜的清修清净犯恨，能够呢来生即生大梵天王。所以佛也很慈悲，为在家居士没有出家人收一日一夜的八关斋戒，这也是佛慈悲的地方。但是真正的八关斋戒要24小时一日一夜昼夜不断，不可以说自己减时间，更不能说时代不同了我自己扣几个小时，那个通通都不如法的。难道佛在世的时候不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在资讯的时代呢很忙，那佛就说好吧，末法时代当电脑出现的时候呢，哎，这八关斋戒24小时就变成16小时或18小时吗？佛没有这么说的。所以我会觉得说佛弟子应该以佛法僧戒，你才会得到坚固的不坏性。最后一个戒很重要，戒当然东南亚的佛教很多人不管比丘比丘尼佛门学术界通通都在辩论，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会很欢喜，但是我有时候会很隐忧。真理是越辩越明是没错，但是不要忘了佛所证悟的宇宙事实的真相，有时候不是我们凡夫用辩论跟考证跟研究可以达到的。举一个例子，戒体，譬如我们这样说，在寺庙里不可以偷十方常住物，好，寺庙的任何一样东西你没有经过执事人员或师父允许或僧团开结魔会议，你拿一样东西，你不单单只是偷了这个寺庙，你是到了他方世界无量的世界轮回里，你都欠十方三世一切常住的这个因果。所以可见戒不单通过我们这个世界。有人也会说戒好像世间的法律可以修改，某一部分随方毗尼可以改，佛也说了，可是呢根本众戒或是、所谓的菩萨戒这是不可以改的。想想看谁能制戒？只有释迦牟尼佛。连大悲观世音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他都没有说好了佛退位了我来制戒吧。可是放眼看佛门里面竟然还有很多啊，这是事实啊，比丘或比丘尼喊着要改戒律的那个将来就有无有穷尽的地狱果报。各位在家居士学习佛法头脑也要清楚一点，不要跟着起哄啊，起哄的话你跟他一样是以盲引众盲，香香入火坑。当然有人会说哎呦师父你为什么出来辩论，佛就讲啊，辩论没有用的，末病才有用。你弘扬了正法 正法兴盛，魔自然就会消失。佛并不需要破邪而显正啊，佛只要显了正法，自然邪法就会消失。因为佛也不需要跟魔或邪法去结恶缘或对立，所以对于戒法，乃至于所谓的三规五戒、八关斋戒，或是在家出家的菩萨戒，都应该敬畏来具的奉持。你做不到，只有你自己忏悔，你不可以说我做不到，我要改戒律。好，这样子你才会对戒得到真正的不坏性。好，所以阿含经讲得到四不坏性有四个，对于佛法僧戒这四个都要坚固不性，坚固身性而不坏，这个才叫身性，才叫身心性解，才叫做金刚经讲的身解意趣。所以很多人佛教徒，有时候我遇到很多老菩萨或中年的菩萨，常常会来跟我抱怨说，哎呀师父，我一开始学佛的，我都二三十年为什么都没有感应呢？其实我会说，你讲了十几二年啊，有很多地方都是你自己悠悠乎乎的空过。你表面是佛教徒，可是你对于佛呢并没有身心性解，你更没有身解意趣，所以你会认为佛讲的话你会打折扣，你会觉得佛的讲的话有狂妄，这些都是凡夫而加上去解释的。第二个，不狂妄，同时也对佛呢所讲的话呢不动摇。举一个例子，我甚至也遇到出家师父说，哎呀，可以不用那念大悲神咒，为什么呢？因为佛陀本身呢，阿含经里就反对读咒术的。那时候我就会反问诸位法师，我说没有错，阿含经里是这么说的，可是你读过全部的经吗？你读到阿含经我也读过呀，那你知道佛为什么当时讲不可以用咒术吗？好，听好，注意听好。佛是可佛教出生在印度婆罗门教，印度婆罗门教很多人是用咒术来得到不好的利益，或是呢咒术来做不当的动机。所以佛教本身产生于印度婆罗门教，它第一个最大的就是讲无我，因为印度婆罗门教讲梵我，佛法讲无我。印度婆罗门教的人天天都是用咒术的，咒术里面有好也有坏。佛看到这样，佛当然说，佛弟子的的确确在阿含经里接说，圣弟子不可以学习咒术，佛是这样讲没有错，那是因为针对外道不好的咒术。所以佛反对用咒术，是因为当时用咒术的人他动机不纯正。接下来，那外道也非常兴盛，佛法也非常兴盛。佛在世的时候都还有提婆达多会破坏他，有阿舍世王也有来阻挠他，就算佛本身建的清净的僧团里面也有六群比丘常常捣蛋。佛已经是圣人了，他已经在这样注视了，还是会有很多很多的障碍的。可是呢，当佛教越兴盛的时候，外道也越来兴盛，甚至外道想要呢破坏佛教，障碍佛教。那佛都说好吧，外道既然用咒术，那佛弟子圣弟子就请问佛陀，佛陀你是圣者，你是通达一切宇宙人生真理的人，那请问我们佛教本身也有没有好的咒术呢？佛说有，佛就开始介绍大佛顶首楞严咒、大悲神咒。所以大乘佛法是允许你用咒术的，可是你的动机跟外道是不一样的啊。别人用咒术是要害人，去得到财色名食睡，自己的私欲，可是大乘佛法、大悲神咒哪一个人会否定呢？乃至于呢，传到金刚乘有大白伞盖陀罗尼的佛母神咒，也就是楞严神咒，非常的具有强大的威猛力跟降魔力，乃至于莲花生大士的咒或是六字大明咒。那一到了藏传佛教呢，告诉你咒啊就是呢诸佛本尊的无二无别的体性，你念咒就等于与一切诸佛的法性相结合。所以在西藏人有穷尽一生都修一个本尊咒，修一亿遍、三亿遍、五亿遍，乃至于十万亿遍的。所以佛教的确它在演变，从 外道用咒术，到阿含原始佛教，佛陀不准声闻弟子用咒术。可是佛陀在讲大乘佛法的时候，行菩萨道的时候，为了要折服外道以及降服一切众生，我们世间常不讲一种米养百样人吗？对不对？那众生你知道，他知道佛教好，但是也有人会利用众生的，也有人会利用佛教的，所以佛才会现那个愤怒相，而现呢大悲神咒或楞严神咒。大家知道在楞严会上，这个佛释迦牟尼佛还现什么金刚慧基菩萨，对不对？那是非常凶猛的。到了大乘金刚乘的时候，告诉你念咒就等于念诸佛的法性，以金刚般若波罗蜜来讲，念咒就等于念实相，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这样甚深的教法，佛也是因为众生的心性根性不同而说。可是很不幸的，我就碰到有些佛弟子只学南传教法，就会说啊，咒不可以念的，念咒还有罪过，你是违反佛弟子的这个戒律。其实这样的讲法实际上是谤戒法也谤佛法的。所以理解佛法必须要完整一点，对于佛法僧戒四个你都深信不疑，身心信解，你才会相信这一段话：如来是真语者、实语者、如语者、不狂语者、不异语者。接下来看下一个不异语者，66页第六行，不异语者表示从开始到结束都呢是完全不会不二的，也就是说开始跟结束表里如一。譬如有一些咒术士，江湖术士，对于过去的事情，他以他的伎俩一点小小的智慧就会推测，然后呢其实或然顿号或不然，有时候会猜中，有时候会猜不中，或应顿号或不应，有时候会满你的愿，有时候也会不满你的愿，这个前后是有矛盾的。就比这个最有名的例子来讲，一般世间讲三世神通、三世因果，讲神通的人其实前后他都会有矛盾的。可是如来就不同，如来是证到大圆净智、究竟圆满智慧的人，他普照着过去、现在、未来三世一切他都通达，对一切众生的开始结束他从来都究竟明了，所以他观彼此久远，犹若如今日，近未来际都在他佛眼当中悉见悉知，所说的宇宙事实真理从来不会呢前后颠倒的，所以这个叫不异语者。所以在这里说，我们以因缘果报法来讲，众生因缘果报它是变化万千的，可是呢这个不变当中也有宇宙真理的法则是不变的。所以佛陀在大乘经典常常为菩萨授记，授记并非预言。好，我要再讲一遍，授记并非预言，常常佛教里面会用授记来譬喻预言，错，预言还是会变的。比如很多宗教里面预言说世界末日会来，从1950年开始预言到1999年，到公元2000年，到现在2004年了，还是没有世界末日啊。换句话说，世界末日从佛教缘起的眼光来看，那只是众生的因缘果报的，会不会有世界大战，其实都还是看众生的共业。你心存善念的话，众生是可以避开这个灾难的。你若心不存善念而继续众生，不管你相信佛教或不相信佛教，继续造杀盗淫妄酒，造很多所谓的杀盗、所谓的战争、天灾人祸，人类是面临会毁灭在自己手里的。所以佛教并不是宿命论，佛教也不是末世论，说好像未来一定会不好，不见得。在西藏的无上密续里有说，想举一个例子，文殊师利菩萨三世诸佛之师，他就曾经发愿，越在释迦牟尼佛教法越要灭的时候呢，他会呢文殊师利菩萨成愿再来呢，无量无边的化身，让正法的灯啊更兴盛。因为那时候众生啊根性呢好坏是一半一半，利的非常利， 造恶的也非常的多，可是呢，立根得度的人也非常多，所以文殊师利菩萨以他的大悲愿力呢，成愿再来，让教法衰落的呢，他会让他心痒。很简单，举一个例子，西藏佛教也不是因为出了一位了不起的宗喀巴大师吗？所以藏传佛教一直兴盛到现在全世界啊。西藏格鲁派的教法是非常清净而圆满的，对不对？那是谁的愿力呢？大智文殊师利菩萨的愿力。同样的，你多读中国的像明末四大师的传记，很多中国的历代高僧都说，越是正法衰的时候，我愿意从净佛国土成愿再来，蒙佛威神之力广度众生。所以不要认为佛法越灭的时候就没有善知识，错了，那是要看你的福德因缘，有福德因缘够的呢，还是会遇到很多诸佛菩萨成愿再来的千百亿化身的善知识。所以受记并非预言。而为什么佛要讲他讲的话是不异于者呢？对佛自己而言，表示他前后讲的是连贯。第二个，对他而言，表示我释迦牟尼佛讲的教法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好像呢吹本给归是吧，吹牛一样大肆宣扬，而是呢你走到十方一切的诸佛国土，三世诸佛国土都跟我讲的是一模一样，不异于者，这是更深的意思。举一个例子，妙法莲华经就是一个例子啊。释迦牟尼佛要讲经的时候，多宝如来就是从过去佛啊出现证明啊，说呢释迦牟尼佛来所讲的法华经跟三世诸佛讲的妙法莲华经都是同一个语言呢、啊，是真实语者。同样佛在般若会上所讲的经论也是一样，三世诸佛所讲的甚深般若波罗蜜都是不异于者。所以你才知道般若教法跟菩萨的广大行跟菩萨的瑜伽行，这三个是三世诸佛所共同所讲的。我再讲一遍，甚深见、广大行跟瑜伽行。甚深见就是般若波罗蜜经的体系，广大行就像华严、法华、宝积经、大乘的经典讲六度波罗蜜，瑜伽行就像呢像瑜伽师地论讲止观、大小乘的止观。这三个教法是你到哪个世界啊，佛国土都是会必修的课程，这个才叫做三世诸佛不异于者。所以有些莲友听到这些教法他不会很欢喜，他会说我只要修一个大悲咒就好，那没有关系，那你就念吧，等你呀求生到大悲观世音菩萨的净佛国土的时候，观音菩萨还是会叫你学般若、学菩萨道、学瑜伽行、学止观的。但是也犯不着你现在不学就毁谤说这些教法不是清净的正法，这样子是不够圆满的。接下来请看66页倒数第一行，复次如来所得法即是一切法的实性，实性顿号是无性，无性之性乃之为实性。他的意思是说，如来所证得的法是证悟一切宇宙人生的实相本体。实相的本体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它是没有体性的，所以叫无性。了解空性的体性，这个才是究竟圆满的实性。下面一句话请画起来，假如对于一切的法，这一切的法包含世出世间，包含佛教的世俗地地跟圣义地的所有的教法，假如有所取着的话，那实相的语言都会变成虚妄的。这句话请画起来，这非常非常重要。就对于一切法，世出世间的法，佛世俗地跟圣义地的教法，假如你内心还有一点点的取跟执着，那圣义地的实相的语言也都会变成虚妄不实。为什么会变虚妄不实呢？因为你有取着的心，你有所的求的心把清净的佛法给染污了，你染污的心来讲清净的教法，那教法也是染污的。就像一颗老鼠屎可以坏了一锅粥， 就像一杯纯净的牛奶，若滴了一滴的毒药下去，整杯的牛奶你都不能喝了。为什么呢？为什么实相的语言会变成虚妄的语言呢？下面讲，以其身顿号，这里身请做个记号，是当动词，因为它产生了语言的语见顿号、法见顿号、不知实性顿号、本性无故、本无性故。他说，因为呢，在你内心的这个有所取着的心，所以你内心里对于语言产生的执着而有凡夫的见地。对于听法，虽然听法，可是你内心不够清净，没有忏除障碍，听法也会把法听错而执着语言，变成法见。事实到他不知道实相的本体本来就是无体性故。这段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反过来，对于一切法，若是真正没有取着心的话，则虚妄的语言你也可以转化变成为正悟实相的这个实相本体的语言，叫做实语。为什么呢？因为他内心里不会升起对于语见跟法见这样的执着，了知道无性就是实性，所以讲此法无实无虚。这段话非常的好，藕益大师把此法无实无虚最深最深的意思解释出来。因为一般人我们讲此法无实无虚，哦，就是这个法呢是真实的，是不会假的，其实这是还是非常非常浅的。那为什么一个是有所取着，一个无所取着呢？举一个例子好了。好，世间人最喜欢看命、算命、看风水。好，我就讲这个例子好了。佛在印度在世的时候，净饭王因为儿子出生，也请了阿斯托仙人来帮他看相，对不对？也就是说，在印度跟中国都很重视看相的。相是由心生的，相由你过去的善根、福德、因缘而所显现。相虽然是虚妄，但每一个的相貌也不同。在《十善业道经》里面讲，相由心生啊。同样的，佛陀出生的时候，他的爸爸净饭王请阿斯托仙人帮他看，阿斯托仙人就赞叹说，哎呀，这位太子居然天上人间32相他都圆满，要么他将来就会成为转轮圣王，要么出家为三界导师的伟大的佛陀。可见相本身佛并没有否定，但问题是什么？众生着相，你内心里很在乎这个相，你本来相貌不好，你偏偏呢要去化妆美容，对不对？然后呢，你就着相了。佛不会说你这个相貌说不可以，而是说你内心中执着这种贪恋的这个相啊，是你轮回跟烦恼的根。为什么？你看到相貌好的，你就生欢喜心；你看到相貌不好的，你就生厌恶心。你就是这样轮回的，轮回就在那个念头啊，是不是？好，所以传到中国，你想想，中国人从古至今，他们讲福禄寿喜，富贵人有富贵人的相，贫穷人有贫穷人相，对不对？中国人很有智慧，对于梦、对于相、书都有很高的智慧，他有解释。所以佛并没有说相不存在，佛只是告诉你，佛弟子你若是常常去学相，你的心中会更着相。所以佛至声闻界说，佛弟子不可以学占卜、占术、星象跟着相，他为的就是让你不要继续再着相而轮回。可是你看，去读《妙法莲华经》，他就会说，当你悟到大乘实相的时候，真正通达《法华经》的法华三昧一乘实相的时候，世出世间的东西啊，你都能够演说妙法。你就像为别人讲相书啊，你都能够讲佛法的。所以在法华经里面说，通达实相正法华三昧一乘实相的人，演说世间的战术经书，他呢都能够讲实相语言，而能够呢跟真正法相应。所以可见相本身是空性的，关键是在你内心的取着心。 所以佛才会严格制定佛弟子是不可以学战术的。可是到了大乘佛法兴起以后，佛了为度众生，有些众生就会觉得呢很着相啊，说一句事实话，虽然是不是很好的话，公来中国来的祖师就曾经说，和尚不作怪，信徒不来拜。哦，阿弥陀佛，这是中国祖师批评那些所谓赶金灿专门做佛事而不真正修行的出家人。的的确确你也看到现在是不是佛教徒也是，佛教徒不作怪，信徒就不来拜呢？在宗教讲平等的世界里，民主世界里，宗教跟这宗教之间也是不是明争暗斗呢？争权夺利呢？好，因此在发展到大乘佛法到巅峰的时候，藏传印度佛教传到西藏佛教的时候，因为西藏佛教很重视龙树菩萨的五明之学，五明之学就是一个出家人除了要学内明佛法之外，还要学医药，还要语言声韵，所以画画战相也都会，要战术也都会。所以你会看到藏传佛教的上师他也为你办理占卜，对不对？他们叫梦，就是占卜，对不对？你想想看，家家修一下自他交换，但是我们现在身在西藏的社会里，没有很好的物质文明，整个的这个乡镇里面就只有寺庙，寺庙里面是教育文化的中心，也是人们精神信仰的中心，一般人生病了，然后呢工作了碰到了困难，结婚，请问你都会去问谁啊？问喇嘛吗？一定问你的上师，问你的咕噜吧，对不对？咕噜你一定会问，咕噜啊，我跟这个女朋友结婚好不好啊，对不对？咕噜啊，那个男孩子怎么样啊？那咕噜就说，好吧好吧，来我帮你战术吧。你的上师以纯正的心，不是商业行为，他只是要占你跟这个过去众生啊缘的善恶因缘深浅多寡，那占不出来说，嗯，这个可能不太好，你就放弃吧。诶，那个占得不错，你说那个土土的呢，可是那个心地善良，你跟他术士有善缘，你跟他结婚会比较幸福啊。西藏的上师，西藏的人民对上师就是完全这么相信啊，师父说跟谁结婚他就百分之百结婚啦，对不对？所以因此你会发现战术呢在西藏是非常流行，而且战术成为西藏一位行菩萨道必备的条件。这是到藏传佛教保留了这菩萨的五明之学。那假如现在一个显教的师父呢学战术的话啊，那一定很忙的，对不对？说还好我不会这些，这样不然呢我除了讲经外还要煮饭，还要办活动，还要呢看一排的人全部都要战术，那我一定往生某某净土了，对不对？所以菩萨以大悲愿心，不求功利心，而不是为商业利益行为，为战术，这是允许的。假如你不接受这个例子，再跳回来我们中国的地藏法门的战察善恶业报经，是不是在赞茶会上，这个菩萨就站起来问啊，释迦牟尼佛，对不对？战术是你以前啊在声闻律所拒绝的、禁止的，为什么你现在要弘扬大乘的地藏法门？而且说我们地藏菩萨他有一个特别慈悲的法门，就是赞茶轮呢？佛就讲得很清楚，他说就是因为众生很着相，地藏菩萨以他的大悲愿力，你想要拜赞茶忏相应，你就必须拜忏念地藏的圣号，拜三世诸佛，因为你心相应，你占了才会有结果，所以这个不是外道法。释迦牟尼佛解释得很清楚，这是释迦牟尼佛以及地藏菩萨的大悲愿力，在所有的大乘经论有很多很多的很多的法门都有战术啊，文殊普贤观音地藏弥勒都有战术，唯一地藏菩萨留给后代众生的是谁？赞茶善恶业报经。所以你不能说这是外道法，所以可见我们最后可以得到一个动机，就是结论，就是说可见你纯正的动机才很重要，你纯正的动机，你对一切法就无所取着。你若没有纯正的动机，你心不清净，你对佛法会取着，世间法会取着，一切东西都会取着，取着的心才是你轮回的根本，这是这一段要讲的重点。所以站在金刚般若波罗蜜的教法，一切的教法最后都是不了义的，唯有般若波罗蜜的一切法不受，一切法不生不灭， 才是究竟的意义。好，这样大家了解吗？所以理解佛法会有很多不同的层次，有不同的经论，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完整一点。好，接下来请看下面一段经文。须菩提，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布施，如人入暗即无所见；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布施，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释迦牟尼佛对须菩提又说，菩萨若心执着于法，这里的法包含世出世间一切的法，连释迦牟尼佛所教的法，你若很执着的话而做布施的话，这样也就不够圆满。所以你敢住于法画起来，跟不住于法而画起来，同样有两类菩萨，他都做布施，一个是着相，一个不着相，一个是有所求，一个是无所求，所以他功德是千差万别。住于法着相而呢有所求的，他最多只是做人天福报，当然他也不容易堕入地狱恶鬼出生，可是这种人不容易出轮回，他还是生生世世只是在行菩萨道，而且这还是初发心的菩萨。另外一种菩萨是久修的菩萨，而且呢是发长远心的菩萨，是生生世世都修菩萨道的菩萨，是心不住法而行布施，他不着相而无所求，所以他呢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见种种色。可是你以这个标准来看，我们现在佛教徒呢大部分都是第一类的菩萨，是住于法呢还是第二类的菩萨不住于法呢？我想答案不用说，你自己会选的啊。可能我们自己常常也都在住于法跟不住于法两个当中在啊摇晃当中。当然我们应该努力的学到金刚经，学到般若经，我们应该尽量的朝心不住于法而布施。很简单，怎么样考验自己一个不住于法？假如有一个贫穷的人，一个臭烂的人站在你面前而跪着你说，佛弟子啊你来帮我，你愿意帮他吗？假如你无所求帮他，你心就不住于法。假如你看这个人相貌好，那个人相貌差，我先去帮助那个相貌好的人，你的心就是住于法。所以学佛不用骗别人，你自己可以反省自己啊，是不是？好，我来这边跟报告，只是提醒大家啊。接下来请看欧益大师的寄送67页，发心修行即慧照，三世护资无先后，如沐雨色即光明，辗转相知成见义。在这里我们这个欧益大师把这一段的经文呢归纳成这个寄送，有三个重点。第一个发心，第二问你真正有没有净化自己去修持，第三你有没有般若波罗蜜智慧的光明常常照耀你的身心。这三桩事情要相互的滋润，相互的帮忙，它是没有先后的。你发心越正确，你就会越勇猛精进修行，自然你障碍忏除，你智慧就会开。你智慧越开，你看你的动机也就会越来越纯正，你就会鼓励自己无所求的敬未来际，勇猛精进修持。所以发心修持跟慧照三个的就像螺旋状一样，是平等的往上升的。他用了一个比喻，眼睛就像你发心纯正的动机，修行就是修菩萨的六度万行，所以你会接触种种的各种色声香味触法各种境界。光明是代表你心中的智慧，辗转相辅相成才会成见义，成就清净圆满的见解，了解甚深的般若的意趣，叫做成见义，见解跟义理。那在这里还没有介绍之前，我要举问，你要常常问自己，我发心真的有一天比一天纯正吗？我精进有一天比一天勇猛吗？ 我学佛有真的一天比一天智慧越来越增长吗？佛教不单只有慈悲，慈悲当中要有智慧，慈悲智慧你才会有无有穷尽的愿力，你的光明才能够遍照三千大千世界。举一个例子哈，在做光明之前，西藏人很喜欢点酥油灯，各位有空可以去查大正藏里面有点灯功德经或是布施灯功德经，去看一看供灯有什么功德。供灯有非常非常的功德，西藏人哈，在南传北传藏传这个民族性里面，他非常喜欢点灯，几乎是天天点酥油灯，所以你会看到西藏人的相貌非常庄严，福慧也很圆满。因为点酥油灯啊是因，当然你在圣地点灯功德是很大，比如说你在菩提迦耶，在西藏无上密续里面说，在佛陀圣地的功德，特殊的地点，甚至在藏历的神变日点灯的话，点一盏灯等于100万倍的功德，这是西藏的无上密续真正有写。所以圣地点灯时间跟地点是殊胜的话，它功德非常非常的大。但是我建议各位莲友应该也家里自己的佛堂也应该每天都点灯。当然现在在都市里面你可能会说，哎呀师父，为了安全起见我怎么可以点灯呢？我建议你，你的顾虑实在太多了。你家如真的不放心，你人在家的时候你就点灯，出去的时候为了安全起见怕发生火灾，你就把灯熄灭，那这样子是可以的。可是你不要这样斤斤计较然后你就不点灯了。西藏人是昼夜24小时都点灯的，甚至他们点10万盏油灯啊，在佛陀的圣地啊。所以点灯得到相这样点到相好庄严的果报，同时点灯的因，所以得到心中充满智慧光明的果报。所以佛陀为什么佛身上有是放光，可以放身光或长光跟金光，因为他生生世世心中都充满着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光明，所以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接下来请翻68页。论曰：若法无生无性无时无妄，即是诸佛第一义身，何故菩萨须行布施等等呢？这是这一段，到这里是一段，是站在偏空的人而说。有些人就说，好吧，一听到诸法本身是无生无灭无性无时非妄，那既然诸佛的圣意义地身本来就清净圆满，那何必菩萨要行六度万恒呢？这是第一类的问答。第二类偏有者，有人说，我既然生生世世已经发了广大的愿啦，对不对，很不疲不怨的布施行六度万恒，我为什么你又要叫我说要不住于法呢？这是偏有者的。藕益大师说，释迦牟尼佛为了要破除众生执着偏空跟偏有，所以他说了一个比喻，用明跟暗这两个来比喻。取相的话心中就非常黑暗，达到这个无相的话呢，了解这个道理，你心中就产生光明。所以他用眼睛来比喻你所发的心，用种种的颜色来比喻菩萨的财施、布施、法施、无畏施跟六度万恒，以日光的光来比喻般若妙慧。这里要值得我们反省的，第一个，我们的发心是杂染的呢还是清净的？当然凡夫的想法不要在100分就是0分，就好像人常常的想法就很极端，对不对，你要么就娶我，要么呢就离婚，当然也没错啦，婚姻是应该这么抉择的，没有错。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当一个人这样子逼迫别人的时候，这个人啊，讲话的这个人露出了一个很大的